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，叫做乞讨和上班的区别是什么？神回复：乞讨。哎，行行好，行行好。上班？哎，行行好，行行好。所以总结，没区别。太难了。哎呀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生活呀是需要惊喜的啊。那么今天惊喜就来了，给大家准备了300份的咖啡福利啊，这是凭借着我这个老脸硬生生和人家于田川要的。点击上方的小红车，小红车的位置在这个节目播放图片的右下角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小购物车，点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这个优惠券啊，先领券再下单，然后券后的价格是1块钱包邮啊，1块钱你们就可以买到5杯啊现磨的这个挂耳咖啡，然后会送你一个这个方便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杯子啊，泡咖啡用起来比较方便啊，然后这个每人限领一份啊，一个账户限领一份。过年了是吧，感谢大家一年的支持啊，谢谢各位一年的陪伴。希望抢到福利的小伙伴能够多多帮我分享节目，多点赞多评论啊，别的就不多说了好吧，谢谢大家，咱们这一年又过来了是吧，2021年大家一起加油啊，点击上方的小红车赶紧下手去吧。你们来领着这个福利啊，然后呢我来讲着这个段子啊。那天早上起来我在路边等车啊，等车的时候突然后边有一女生就喊我，来来你快过来。我这一寻思，这多大岁数的人了还喊我来来，多肉麻呀。然后我没答应，我就一转身，转身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小狗啊，然后用力的掐了一下小狗的嘴巴。你这个臭来来又吃地上的脏东西了是不是，你快给我吐出来。哦，感情是叫狗呢，好吧，是我一厢情愿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，还有一回这个眼神不大好使。那天有一个小屁孩穿着一个红色的羽绒服，然后呢蹲在路边等他爸爸妈妈。我当时呢也是这个坐公交出去的啊，走得有点累了，然后呢我就准备休息一下。哎，我一看这不是个消防栓吗啊，然后我就上去扑腾一下就坐他头上了。后来要不是我跑得快，真的他爹妈肯定得揍我一顿。你们是想不到啊，开着车追我呀，要我了亲命了。昨天下了班啊，我准备去一趟附近的这个建设银行啊，我以前去都是打车去的啊，这个建设银行离我们还挺远。然后呢我在这个寒风瑟瑟当中等了有20分钟的出租车吧，好不容易呢这个等到了。等到之后呢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咱们去这个建设银行啊，说完他就说那去哪一个，最近的呗，去最近的银行吧。然后呢这个司机特别淡定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问了一遍，你确定？对，我确定。然后司机挂挡启动，走了有那么50米右转，再往前走了有那么10米到了。那一刻我宛如一个呆瓜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大冷天冻傻了。说说地雷吧，地雷的儿子那天呢把他妈妈这个口红弄断了啊，弄断之后呢害怕挨骂，然后他就偷偷的藏到了地雷的包里。正好那天地雷媳妇儿要办点事儿，需要用他的身份证，然后就掏他那个包，结果就掏出一支口红来。后来呀哎呦老惨了啊，然后后来地雷就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了啊。那天呢看他儿子在吃早餐啊，然后他拿起一个鸡蛋剥开，剥开之后咬了一口，哎，直接就扔到了垃圾桶里。 2分钟之后，就传来了他儿子的惨叫声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！”说完，他妈就说：“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家里边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干出这种事来？”然后又被他揍了一顿。后来我就问地雷，我说你这是你亲生的，你这么算计你孩子有意思吗？啊，说完他就说，不，你不懂，你只是看到表面，你没有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呐。我是让这小子从小就知道那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是什么滋味。一个表弟前两天啊，刚刚去换了一个新单位啊，刚入职之后呢，公司有要求需要军训啊。军训最痛苦的不是训练，而是不让带手机啊。每天呢走那么多的步，是吧？你不带着手机，不炫耀一下，那感觉这吃亏了呀，这就是啊。然后那天我表弟就跑过去跟这个教官就诉苦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教官，你看着是不是不让带手机啊？”啊，然后教官一听，就让他去统计一下有同样想法的人啊。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教官就带了一个大书包来训练啊。然后呢，按照这个统计的名单，让我表弟去收手机，把这些所有想炫耀的人的手机全都放到这个大书包里，然后让我表弟来背着这个书包。同志们呐，30多部手机呀，多沉呢！一个手机，咱就算。是吧，半斤沉，那也不轻快啊，啊，那熬好几十斤呢。教官就跟他说了，你每天就负责背着所有人的手机啊来训练，然后呢每天要是不走到10000步，你这个书包不许放下，好吧，等走到10000步之后再把手机还给他们啊。那一刻表弟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。有时候我觉得吧，有一些风俗啊真的是该废除了啊。比如说新娘子进男方的家门，脚不能落地，必须得新郎抱着进去。你说这长得瘦还行，对吧，娶个瘦媳妇还可以。你要是150斤，是吧，160、180、200斤左右往上的，那得什么体格子能抱得动啊，啊，所以你们永远想象不到。前两天我们这儿有个结婚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，下雪了，刚下雪路上特别滑，他那个新娘啊得将近180斤吧，然后那必须得抱着进门啊，啊，就抱着这个新娘往里走。地面上又滑，他新娘又沉。然后结婚当天晚上，他们两个人都住院了，一个摔吐了血，一个摔断了腿。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呐！啊！临近年底啊，好多人又开始组织这个同学聚会啊，组织同学聚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疫情防控，是吧，能不组织就不组织，是吧，开个视频什么的，该见的其实都会见，不愿意见的你聚会聚10000遍也聚不起来，是不是啊。那段时间同学聚会，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我这好多同学们都混得特别好。哎呦，那真是各种的豪车，是吧，各种的这个什么大公司，是吧，大游艇，是吧，大别墅住着啊，然后我就羡慕不已。唯独就我挺屌丝的啊，每个人都说自己开什么车嘛，然后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自行车还是共享的，然后他们都没说话。等聚餐结束之后啊，这个有一个同学就要给我发红包。我说干啥给我发红包，你就收下就行了，这是我们同学一块给你众筹的，看你挺辛苦也不容易。哎，我一听这话，我这是要准备给我买豪车呀，啊啊，你们给我凑多少钱？我们凑的就一人10块钱，给你凑了300块钱。以后啊，这个自行车就别共享了，你买个独享的啊。 前两天领着我这个两个小侄子啊，还有我闺女，然后去出去玩，这俩小家伙就非得要去海边。各位，这大冬天去海边那是要冻死人的啊！一开始啊，我还就挺不乐意的，我说你们这孩子，你这么冷的天上海边多冷啊，不得不让海风吹跑了，都快冻死了，不冻死了怎么办？要说我这个大侄子啊，那还真是错不了啊，毕竟是有幼儿园文凭的人哈、啊。当时听到我说之后，很诚恳的就说：“叔叔，你放心，你要是冻死了的话，等我长大了，我把你背回家，好不好？”孩子，等你长大了，叔叔我早就分解了啊。前两天和我媳妇儿约好了一块儿出去吃饭啊，我媳妇儿在我们家路口那地方接我，然后我下楼的时候呢，她已经到了啊，然后我就赶紧往那边去跑，跑过去上了车之后，我媳妇儿在车里边就一直笑，我说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啊，说完她就说：“老公，你最近应该减减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往我这儿跑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一个球滚过来了。”减肥在冬天可是很困难的啊，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，就是这个饭量大吃的多有时候也是有好处的啊。举一个我之前一个同事的例子，他是硬生生的因为饭量大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啊。平时他在食堂里边吃饭的时候啊，就是找这个没人的地方悄悄的在一个角落里边自己吃啊。后来呢就被发现了，发现之后呢就说：“哎，你没有必要这个样是吧，你想吃咱吃自助餐去啊。”啊，以后就每回吃自助餐都烧着他，他主要就是负责吃回本的那一个啊，我们该怎么吃怎么吃，你都不能亏本啊，他就负责吃回本。然后再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之后啊，他就逐渐被这个自助餐厅啊发展成了自助餐的二股东。哎，我们当时听到之后很惊讶，我你这可以呀 啊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钱，你入人家股了。说完之后他就说：“啊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哪有钱，我属于是技术入股。”哦，你有什么技术啊？我能吃啊，我主要在这个自助餐里边就负责去竞争对手开的自助餐厅吃饭，然后我已经吃黄了好几家了。我一个好朋友给我分享的一个段子啊，最近的话这个临近过年啊，要求返乡人员必须持7天以内的这个叫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，对吧，然后才可以返乡。核酸检测最近人也不少是吧，那天呢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个事儿，排队做核酸检测啊，后边呢有一个大妈也是跟了他半天了，人不少啊，跟了他半天之后就问我这个朋友：“哎，这排了半天队，你们这是排队领什么呢？”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有关我们古代的神话传说啊，你比如说愚公移山、精卫填海，还有就是夸父追日啊。你们想啊，愚公移山，他为什么不找精卫给他打工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精卫过去正好他要拿着东西过去填海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时精卫填海，他为什么不让夸父那么能喝，先给他喝点然后再填，不也好填吗？对不对？还有咱说夸父追日，他追日他为什么非得去追呢？他就不能去找后羿给他咻直接给他射下来不就完了吗？想不通啊，实在是想不通啊。哎呀，后来我就转念又一想，我把这几个故事啊又给串联起来了啊。你们看啊，愚公移山，因为他移山啊移得太厉害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挖成了海。挖成海之后呢，精卫呢就去填，然后精卫填的又太厉害了，就不够太阳晒的，然后这夸父就去追这个太阳。后来这个太阳跑得实在太快了，后羿就出现了，咻， 就把太阳给射下来了。不知道语文老师听到我这些话会不会气死。每次提到这些成语啊，我就想起我上学那段日子啊。得说我一个同学吧，这个每个班里边都有那么几个传奇的同学啊。我们这个同学呢，传奇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他做不了弊啊，他每次作弊都会被逮住，只要一作弊就被抓住啊。然后后来呢，就逐渐得了一个外号，叫逮得住。就是这没办法嘛，是吧？然后后来呢，就是非但没有改善，还愈演愈烈啊！就不光他作弊会被抓住，就连和他一个考场的，在同一个考场里边，周围有人作弊啊，只要有他在，也会被抓住。所以后来他的这个外号就升级了啊，就不叫逮得住了，叫逮神。逮神。问，有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宝贝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？神回复，那天我媳妇儿还没回家，然后呢我就听着我闺女在那儿唱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哎呦，我一听这个稚嫩的小童声太好听了，不由得我就看了她几眼，然后她看到我看她之后立马就改词儿了，世上只有爸爸好。前两天我媳妇儿买衣服啊，买衣服之后看中了一个款式，然后就去选号啊，最后选了，发现最大号，准备下单的时候忽然想起来，哎，他们有这个自己自助下单选尺码的这个功能啊。啊，然后就默默地输上自己的身高、腰围、胸围，是吧？然后各种指数、参数、体重，啊，然后借鉴一下人家这个尺码，是吧？咱别万一最大码是吧大了呢？啊，然后把这些都打上，打上之后呢，系统提示：抱歉，您看的当前宝贝暂时没有适合您的尺码。媳妇儿你看是吧，得亏测一测吧，你这要不测的话，你最大号你买回来你也穿不上啊啊。然后我也是多嘴是吧，我就去跪了搓衣板，太难了。前两天发工资啊，发工资之后吃顿好的吧，是吧，平时的就馒头咸菜，咱们今天去吃个沙县小吃，吃个馄饨。然后我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这馄饨上来之后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哪是馄饨，这就是面皮儿啊啊，连这个肉馄饨一点肉沫子都没有啊。我就问这个老板，我说老板你可真黑呀 啊你看你包这个馄饨有肉吗？就这么点东西你居然跟我要20块钱啊。说完之后这个大妈鄙视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说，那你说这个脑子大不大呀，给你50万你卖不卖？我当时那能卖吗？那东西给500万也不能卖啊。那不就是了，东西不在大小，关键看价值。现在猪肉这么贵，能有肉就不错了，凑合着吃吧小伙子。你还真别说，好像有那么几分道理啊。得了吧，就当我要的是个面片汤啊。也挺香。昨天晚上我媳妇儿懒得不想动啊，然后就使唤我闺女，跟我闺女就说，宝贝儿哎，帮妈妈去倒杯水好不好啊。说完之后小家伙没动啊，有那么5秒钟吧啊，5秒钟的尴尬之后，我去呗是吧，我就起身去给我媳妇儿倒杯水啊。倒杯水之后呢，然后我就给她端过去，端过去之后我媳妇儿当时拍了拍我的手背啊，很满意的就说，不错小来子，平时哀家没白疼你啊。昨天下午我一个二哥喝多了啊，喝多之后我送他回家， 啊，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当时跟我那个二嫂啊，我就跟她开玩笑，就说：“我说你得把我二哥给我看好了，这么能喝酒啊，心还这么花，你小心一点啊啊，可得看好了。”说完之后，我二嫂当时就说：“哼，就他啊，一个破烂风筝，他就是断了线，他都飞不起来。”你这么说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。我们来看一看评论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阑尾切丝儿了啊！今天第一个段子，历史惊人的相似，难怪说段子来源于生活。我和我老公想当初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他为了穿自己的鞋，穿的第一次参加工作的皮鞋啊，然后去拍外景，然后也是鞋底因为长期存放啊，就那样一会儿掉一点一会儿掉一点，最后拍完鞋底已经差不多没有了，光着脚开车回去的。他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糗事啊！当然外景拍的也很好，全程都是因为鞋子，真心的笑了啊，太搞笑了。摄影师估计也很惊讶，哎呦，这是我拍了这么多婚纱照笑得最开心的新娘。有什么想说的，下方评论区来留言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，下方留言就可以了。上方的购物车啊，300分一元秒杀的福利啊，尽早下手，这个晚了没了，那咱就等再有机会啊。薅羊毛要趁早，赶紧去啊！另外来说一说我们的盛世田价，差不多已经快大结局了啊！这个还没有听的，抓紧时间去听，你们可以一次听到尾，是吧？听到爽啊！收听的方法呢，就是点我的头像进到主页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，有一个盛世田价，点进去之后点上订阅，然后听就可以了啊 ！VIP 畅听，只要你是会员，你就可以这个免费收听。还没有收听的啊，包括咱们这个还觉得节目不够听的啊，每天就是等着每个星期等这三期节目的啊，哎呦，等的我好辛苦的，抓紧时间去听小说啊，只需要开通一个会员就可以畅听，而且你们也可以去做这个解锁听啊，做任务啊，也可以不用花钱，不用开会员也可以听啊，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也不复杂啊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点头像进主页，然后去收听就可以了，记得点上订阅哦。
喜马拉雅，听我想听。